当然，对俄罗斯来讲也有一个潜在的目的，那就是他对苏联解体后失去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市场从不曾甘心过。重新将这些土地、资源、劳动力市场收集起来，使他们回归俄罗斯，是俄罗斯当今的执政者和超过 50% 的俄罗斯民众的强烈愿望与诉求。俄乌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和相向而立是始于苏联解体之前的。历史上被认为是俄罗斯铁哥们的乌克兰首先和白俄罗斯宣布独立，退出了苏联。所以1991年6至8月是苏联实际解体的开始。先是俄罗斯宣布独立，退出苏联。后是各个加盟共和国纷纷模仿叶利钦的俄罗斯宣告独立。乌克兰于8月24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布独立。12月1日，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全民公决中当选为乌克兰总统。12月5日，他宣布乌克兰退出1922年建立苏联的联盟条约，并决定不再签署任何新的联盟条约。12月7日，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的舒什凯维奇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附近的别洛维日密林的地方举行会晤，签署了三国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声明，并表示独联体的大门对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是敞开的。别洛维日密林意思是野牛密林，而别洛维日协议就像是从密林中狂奔而出的一头野牛，成了苏联的终结者。乌克兰独立后，新的俄罗斯联邦所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俄罗斯失去了欧洲土地上最肥沃的黑土地产粮区，失去了苏联几十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所建造起来的工业基地、国防重镇和战略要冲地带。尤其是克里米亚的失去，使俄罗斯失去了黑海上的门户，进而使曾经存在过的苏联海上霸权之路断裂开来。而黑海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也成了受制之地。在美国和欧盟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争夺中，对俄罗斯来讲，克里米亚的归属是个特殊的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在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关系上，有这样几点是很值得关注的。第一，对克里米亚的争夺是对乌克兰争夺中的核心，是俄国与欧洲国家争夺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焦点地区。克里米亚的归属从根本上决定着乌克兰的归属。历史上对乌克兰的争夺都是从对克里米亚的争夺开始的，并且以克里米亚的归属落定为争夺乌克兰的终结。第二，克里米亚面临黑海，可通达世界各地的地理位置以及动一点可震四方的地缘结构，决定了对乌克兰争夺的残酷性、长期性和不变性。第三，从古至今，围绕克里米亚的争夺都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对黑海军港塞瓦斯托波尔的争夺，二是对从克里米亚开始的黑海海上之路的争夺。这两个问题最后都必须以他们的归属加以解决。第四，克里米亚半岛在土地上与乌克兰紧密相连，但在历史的国家依附关系上却与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没有关系。自15世纪上半期以来，克里米亚以韩国的形式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和扶助之下，时间长达300多年。自1783年至十月革命，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一样归属俄国，时间也有200多年。因此，对克里米亚的争夺在历史上就是以它的独立表现出来的。正是由于这些方面，才表现出了克里米亚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和不可舍弃性。但是，在考察俄乌关系的现实因素时，应当明确两个问题。第一，当今在乌克兰的争夺与冲突没有苏联时期的那种制度主义之争，没有阵营的较量和意识形态的水火不相容， 人们一直在说北约的东扩，但是目前的北约东进与二战后的北约东扩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当年是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两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与争夺。现在，美国、欧盟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冲突围绕的是力量的较量，利益的争夺和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双方的最后底线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经济发展攸关的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世界政治结构的改变的问题。当今的乌克兰冲突中，没有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争，阵营和制度的较量也被各自的利益远远冲淡。第二，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的层层加码，新冷战说出现并随之扩大。但是，纵观现实的诸因素，现在的乌克兰冲突不是什么新的冷战，二战后的冷战是由几个特殊条件所造成的。一是战争中的暂时合作令双方都不满意了，一度隐埋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争斗与争夺又悄然开始，但又不便和不能立刻翻脸。二是战争后的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以及苏联都需要进行政治、政策、战略、人心、财力上的重新调整，而这一调整需要一个变革的时期。三是因为二战刚刚结束，各方都不想再诉诸武力战争手段，而希冀于其他的和平争夺方式。四是对争夺方式的选择是由已经相对固定的世界政治格局所决定的。最后一点是，在冷战大幕的遮蔽下，双方在进行的由对地球土地的争夺到对宇宙空间的争夺。因此，军备竞赛和火箭武器的研制逐步升级变成了这一时期最大的风向标。从战术上讲，当今的冲突，无论是乌克兰冲突，还是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的、近东的、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不是表现为冷战，而是热战形式。地区武装冲突和地区局部战争是真刀真枪，是轰炸和肉搏，是流血灾祸，是大量的和平居民的死亡和濒临死亡的深渊。当今世界的冲突，包括乌克兰的冲突，实际上是以武力对抗、战争手段进行的。而从战略上讲，当年的冷战是表面上不打仗，而实际上在准备有朝一日以战争手段来结束冷战。这是形式上讲，而在实质上，和第一个问题相关联的是，冷战是两种制度的较量，两个主义的拼搏，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垒，最终所导致的是世界的一分为二。而现在，从总格局上来讲，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争夺并不表现为冷战，它与二战后的冷战有着显著的差异。较之冷战，当今的热战更具虚伪性、欺骗性和蛊惑人心的性质，它所导致的结果会更严重、更具破坏性和更无真理、正义以及人道可言。这种热战所导致的最终结果也与二战后的冷战不同，世界不会一分为二，而是会在分分合合、交织牵连中发展，在我反对你又离不开你的状态下共同蹒跚前进。